第二十八集，守护神。1885年11月，袁世凯再次登陆朝鲜，随后在汉城今首尔设立公署，而他的秘书兼翻译就是唐绍仪。两个年轻人接受的教育和经历完全不同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大清的无功名者，没有获得让社会认可的举人、进士等身份，只能靠赤手空拳去打拼。在甲申政变中兴风作浪的朝鲜开化党领袖虽已逃亡日本，但时时都想借助日本浪人之力卷土重来。朝鲜政府怕因此动摇本国局势，袁世凯则深恐影响中国宗主国的地位，于是大家一拍即合，约定由中方带一名朝鲜助手前往日本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这个祸根。到日本去刺杀一个人，这任务太艰巨了，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不过唐绍仪听后热血沸腾，他第一个报了名。袁世凯确定派唐绍仪带朝鲜助手去日本后，朝方却提供不出这样的人选，这边过不去，那边也过不来。日本浪人嘴上叫得凶，真要让他们拼着老命去朝鲜杀人也没那个胆气，所以开化党的造反也就不了了之。幸好事情黄了，作为留美幼童中难得的政界精英，唐绍仪的能力和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现代荆轲。袁世凯有胆略，但对国际知识和外交礼仪并不熟悉，这些主要靠唐绍仪去学习和应付。1889年10月，经袁世凯奏知李鸿章，唐绍仪得以兼任中国驻汉城领事。由于中国坚持自己的宗主国地位，不把朝鲜当成一个独立国家，所以对外不称领事，而称龙山商务委员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，大清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，对不在王土之内的海外华侨不仅谈不上保护，还非常敌视。直到大门被洋人轰开后，看到人家是怎么对待自己侨民的，大清政府的态度才有所改观，开始按照国际惯例设立领事。领事并非一个国家的面子工程，不是坐着和洋人喝茶聊天那么简单，他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要保护本国侨民。唐绍仪的新大陆求学经历更是一再强化了这种认知。不过上任之初，唐绍仪的屁股还没坐热就遇到了难题。很早以前，朝鲜华商的店铺曾先后被人放火烧毁，华人伙计也惨遭杀害，这件案子始终破不了，成了积案，大家不知如何是好。唐绍仪经过思考，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。一是督促朝鲜方面限期破案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拿获人犯。二是没破案之前，首先完成对受害人的赔偿和抚恤。世上无难事，唐绍仪四两拨千斤，使积年的老难题开始峰回路转。积案的发生并非没有来由，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，所以华商在朝鲜享有特权，比如关税较低，可以在朝鲜各地自由经商等。再加上华人聪明勤劳，时间一长，汉城一带的商业几乎为华商所垄断。汉城为朝鲜都城，这里有很多背景复杂的本地官商，他们的获利渠道受到限制，气得牙痒痒，非得让华人尝尝厉害不可。见纵火吓不住人，本地官商便把状子告到朝鲜国王那里。国王当然不会胳膊往外拐，可他又不敢跟中国政府硬顶，于是下达了一纸密令，让朝鲜商人采取集体避世的办法，以激起民愤，用舆论压力逼迫华商迁出汉城。这是事关在朝华商生存的竞争，朝商一避世，唐绍仪就感到其中必有文章，立即介入调查。唐绍仪的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 中国的总理衙门拿到宋晨报告后，随即把朝鲜官员请去喝茶，证据就在眼前，没得商量，朝鲜政府只好通知朝商复试，一场风波刚冒了个泡，就消于无形之中。唐绍仪成了华商的守护神，他那迥异于传统官僚且逐渐与国际接轨的外交风格，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有张有弛，从容不迫。当时的中国之于朝鲜，犹如列强之于中国，有领事裁判权，也有租界，在朝华侨都是我们自己人在管理。朝鲜捏着鼻子无话可说，可另一方的沙俄不乐意了。由于穆林德中途出了岔子，沙俄想把朝鲜揽过去做自己保护国的愿望没能实现，由不得要变着法儿找中国的麻烦。按照领事裁判权，凡是来朝鲜的华工都要到中国领事馆领取执照，有一个华工却在未领执照的情况下跑进了俄国使馆，当中国巡差要跟进使馆查看时，遭到门卫阻拦，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。俄国公使得知后借此发难，你们这么做违反了外交礼法，所以我们决定今后这位华工将归俄国使馆保护，中国官员无权干涉。俄国使馆只负有保护俄国人的责任，他突然善心大发包庇一个无证华工，显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袁世凯情知来者不善，如果轻易让步，在被沙俄压过一头的同时，必然会被朝鲜人看低，甚至借机闹事，届时不仅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将面临挑战，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，毕竟大清还不是沙俄的对手，唐绍仪还得让他出战。独当一面，俄国不同于朝鲜，那是真正的洋人，而跟洋人打交道向来都是大清官僚的软肋，或者拒之如虎，对方提出任何要求都点头应承，或者敷衍搪塞蒙混过关，更有甚者利用名气拿老百姓的血肉去做挡箭牌，结果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祸患。唐绍仪既没有弯腰，也没有装愤青，而是当着沙俄人的面翻开法律条文，这是中朝两国锁定章程上面对华工执照一事写得清清楚楚。唐绍仪先是表示，巡差闯馆时没有把相关法律文件带在身上，的确有些不妥，已经批评教育了，这是虚晃一枪，下面才是重点。你看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巡差查问华工完全是中国分内之事，你们不仅不能加以拦阻，还有义务帮我们一起做那位华工的思想工作，让他赶快来办理执照。俄国公使本来采取的是攻势，没想到来者在理屈的情况下迅速扭转风向，转守为攻，虽然心里无比恼火，但他知道唐绍仪的话有根据，完全符合国际惯例，中国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人，今天遇到对手了。发现对方并非泛泛之辈，俄国公使也搬起了法律，他说的是国际法，依据万国公法，你们来使馆查问华工之前应该先通知我并得到许可，否则就是不对的。到底是久经沙场的洋人外交官，这一反击甚是有力，现在又回到了原点，唐绍仪变成守势，俄国公使变成公事，唐绍仪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了。俄国公使气焰嚣张，连带那位华工也狐假虎威，但总窝在使馆里也不是个事儿，他要出来放放风逛逛街，没想到唐绍仪早就派人暗伏于周围，他一露脸就被抓了个现行。抓了不算，唐绍仪又写了一份华丽的书面函告知俄国公使，你说过最好知会一声，那我正式通知你，人已在我手里了。俄国公使猝不及防，手里捏着信函，气急败坏之下发了一份照会，立即释放该华工， 否则将上报我国政府。